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十七章。这一章里面有一个非常大家可能熟悉的这一段有关登山变相的这一段经文的记载。那我在这一章里头也再一次的来思想跟看，这里一开始就说到耶稣是带着门徒上了高山嘛，所以这是一个上山的一个经历。然后讲完了这一段之后，来到第九节就讲到他们就下山，所以今天，这里上山跟下山很容易的就看成是有两个段落，一个是上山见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奇观，就是神的荣耀的一个彰显。然后看了这个奇观之后又怎么样呢？其实人生并没有停留在好啊，那我在这里很好，那我就继续留在这里。不是，我们还要回到现实，面对现实，所以还有下山啊。所以我们就从这两个情节、这两个段落来看。所以第一到第八节，这个上山见荣耀，而这个见荣耀当中当然讲了好多事情。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到底这个事情讲到最后、最终它的重点是什么？最后要带出的是什么？那我想。我们先来看一看，在这一段里头，当然有好多东西可以思想，好多东西可以引发一些的好像从当中来认识真理，来明白属灵的一些的奥秘啊，这个是我们从中可以了解的。但是这一切看起来好像都还不是最终的重点，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先看一看，最后我再讲出那个我今天看的这一段，我觉得最终它的重点。好，等一下我再讲出来。那从这个上山变相的这个情景里头，让我们发现几样东西。就比如说在那个地方他们就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 OK， 这个是一个很超然的一个现象。那这个超然的现象很显然在这个时候出现有它的一个作用跟意义。那因为下山之后当中就记载了一段，耶稣就讲述了他不久后将要被杀，就是将要被钉十字架，他受死三天复活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受死复活到底是怎么的一件事情？那耶稣为什么特别在下面也强调说当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你们不要告诉任何人啊，就你们看到了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因为坦白说这个事情一说出来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再加上也没有人能够明白，而且再加上恐怕会遭到一些的拦阻破坏啊等等之类的，就是这个奥秘时候还没到，先不用讲。然后就看到这个所谓的变相的一个现象。那这个现象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现象当然耶稣不会做一个事情是无关的，就是跟整个真理无关的，那么也没有意义的，绝对不是。那么很显然，当然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明白后来因为我们也看了保罗的一些书信啊，他的思想里头就讲到将来复活的时候，就是个人都有一个改变的一个形体啊，就是一个荣耀的形体，一个复活的形体。那这个复活的形体看起来它不是一个看不到的东西。因为我们想象灵魂什么感觉上灵魂看不到的，可以穿墙就这样过去的。耶稣复活的身体是这样子可以从墙壁穿过去的。忽然间他就出现了，忽然间他又消失了。可是他们又可以摸得着的，又可以看得见的。而这个地方又说到他不只是脸面发光如同日头，但是他的衣服也洁白，就会看到是一个有形体看得到，可是这个形体却不像你在地上看到的。就是我有另外一段经文的记载，就同样记载这个事情，就看到这个光是连地上漂白的人没有办法漂出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超越他们所能够理解跟想象。那这个看到一个光景是一个将来的光景，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光景。那么当耶稣复活之后，或者以后渐渐明白属神的人将来有一个复活 就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复活，而那个复活就是一个荣耀的形体啊，就是好像这样子啊，就让这三个门徒预先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情景。那么第二件事情也看到说，他们忽然就第三节忽然有摩西跟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啊，同耶稣说话。OK， 当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你想深一层也觉得有点怪哦。对彼得、雅各、约翰来说，诶，他们怎么知道这个是摩西？怎么知道这个是以利亚呢？因为这毕竟是几千年前，已经跨越那么多代，对当年来说也没有啊拍照，不要说什么，就是今天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形象出现，我们怎么知道？诶，这个是摩西，诶，这个是以利亚，哇，这个是大卫，你怎么会知道呢？那我们现在的知道，很可能我们都是在网上啊看到一些照片啊，如果你看到一个诶，或者看了摩西的电影啊，看了以利亚的电影，那如果你看到一个这样的形象出现啊，这个就是摩西啊，这个就是以利亚。可是事实上，这个电影的拍摄哦，也是一个想象，只因为当媒介把它宣传出来的时候，诶，就成为我们的一个印象。但事实上，你怎么可能认得呢？因为如果没有照片，没有这些所谓的画像，你而且怎么确认它的标准？所以坦白说，也真的是不容易辨认的。可是当下你会看到一个情形，就是有摩西跟以利亚向他们显现，他们好像马上就知道了，立刻就知道的。那这也就应验了保罗也带出了一个思想，就是直到那日，就是主再来的那日，一切都知道了，全然知道的。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有限，可是到那日我们就全然知道，我们就完全明白。所以你会看到说，将来的一个荣耀的显现，或者荣耀的的那个日子的时候，人忽然间全明白过来。现在我们所知道的都是根据我们的知识，根据我们的学问，根据我们所有的资料，因为我们在一个有限的灵体里头。可是知道那个荣耀复活的身体的时候，你会忽然间发现到，原来我们脱离了地上的限制，而进到一个，哎，完全明白过来。哦，你忽然间一看，哎，这个不就是亚当吗？哎呀，怎么？你想亚当是因为他穿着皮衣吗？我想应该荣耀的身体应该不是那样的。可是今天就是到那时候，你会全然知道。那这个就是一个在这里忽然间在这一个显现的当中，给我们没有不需要解释的，就忽然间有这样的一个理解。那么所以当下彼得、雅各、约翰他们有一个感觉，就是诶，我们在这里真好，那巴不得就搭三座棚，就让这些人物就住在这里，那我们也就在这里，这里真好。那一种的真好的感觉，虽然圣经只是能够这样简单的一句话，但是这一句话的里头似乎给我们感受到一个将来的荣耀里头的那一个的那个全然的美好的那一种的真好。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在那一个 Rick Joyner 的那个过去的一个属灵经历的当中，被带到天上的那个经历，他在那一本书里头就写出了很多关于在天上所看到的一些的情景。他的那些的描述使我们一读的时候能够很深的去感受到这是真实的，虽然他所讲的东西你根本没有办法想象的，可是当他讲这些东西的背后的整个的原则，你就会发现就好像可以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形容，我们在这里真好。那这个真好我们这样读的时候，我们读不出那个语气。那我相信彼得当时哇，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就是那一种的那一种，如果我们能够现场看到，那我们可能能够感受到那一种的真好，那或许我们就会跟他有这个同感，我们巴不得我们就在这里。哎，我就回想到那个 Rick Joyner 的其中一个描述，就当天使带他去看他看天堂的情景的时候，他看到其中一块石头，他只是看到那块石头，哇，发现这个石头很特别，跟地上的石头不一样，一看下去晶莹剔透，里面的那个色彩已经超越彩虹，因为没有办法形容那个色彩到底是什么色彩，可是一看在那里的时候，哇，他说在这个地方太美了，美到你现在如果要我回去 给我去到地上可以做最荣耀的王，给我可以活一千年，他说我都不要了，你就让我留在这里就够了了。就你会看到那一种的好是没有办法形容的，就是可是我们今天看这里就只看到一句话，哦，这里真好，就是这样而已。那你会看到一个好像荣耀的将来，荣耀的一个情景。那么 OK， 当这一切过后，你看这一切其实都是一个铺排，上山变相看到摩西以利亚，当然你这个还可以解释为什么是摩西，为什么是以利亚，哦，为什么不是看到亚伯拉罕，为什么不是看到大卫。摩西代表着一个律法的那一个代表，他也是律法中的那个祭司啊。虽然亚伦叫大祭司，不过亚伦是摩西的代言人，所以摩西代表了那个祭司，然后以利亚代表那个能力的显能力的先知，而耶稣基督扮演的角色是那个君王。这也就是基督的一个形象里头的包含祭司、先知、君王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所以但这一切的铺排我觉得都还不是重点，最重的重点是当整个荣耀的景象出现之后，忽然间神说话了，神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我想那句话应该是很关键的。而这个很关键的一句话是什么？那我想这是这一个上山最终要带出的一个情景。所以这句话忽然间第五节那边说，忽然有一朵云彩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我想当看了整个情景之后，他们看完可以想象很多东西，但是最终一句话出来就是一个信息出来，就好像一个聚会当中有会前祷告啦，有敬拜啊，有见证啊，有报告啦，最后信息出来了，那个信息是什么？就是只有这句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那神在这里为耶稣做了一个见证，这是我的爱子，神的独生子，神的爱子，成就救恩的这位爱子，我所喜悦。为什么神喜悦？因为他完全按照父的旨意，听从父的旨意，奉了差遣，甘愿降卑，甘愿受死，完全按照父的旨意。耶稣在地上所表达的就是我父差遣跟我遵行我父的旨意，那这个就是他得神喜悦的一个秘诀跟关键。所以神就说了一句话，你们要听他。所以我就看到这整段讲到最后的一个最中心的一个信息，就是听神的话，就是要听主的话，就是要听他的。那听他，我想这也是成为我们一生的努力。今天人最大的困难就是不听嘛，所以我们常常讲啊，在教会里我们常常讲，从旧约到新约所有的真理，你发现原来有一个很重要最核心的，其实就是听话，就听神的话。只有听神的话，你的生命才有可能改变。那在人生的当中真的有太多太多事情的起伏都是用人的血气啊，人与人的相处很容易有血气，很容易有自我，很容易有自己的想法，人的局限真的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想法。可是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当每一个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回过头人要想的就是神你怎么看，神你怎么说，我应当怎么做。其实什么时候我们回想回顾而反省而愿意回到真理听神的话的时候，我想这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得胜，这也就是我们终极的一个目标，追求的目标。因为唯有听话，所以在这一段第一到第八节，上山见荣耀都要听他的，最终其实就是都要听他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生的努力，是要听话。然后第二，下山显能力。那下山显能力的当中，我们看到这个能力是什么能力？是一个复活的能力。因为能力是始于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当第九节就说下山的时候，耶稣就吩咐他们，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因为人不能明白，就觉得你们疯了，你们根本已经是癫狂了，或者是神经了，你们在说什么，而且不能够理解。所以就看到基督 这个受死复活的这个救恩计划其实是空前跟绝后的，是整个历史当中是唯一的。可是当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你说了人很难理解，所以而且也免得受到干扰。就像今天有一些的商业机密也好，军事计划也好，当事情还没有成就之前，其实是高度保密，是不说的啊。所以这些我们就看到，当基督复活之后，这个已经是得胜了啊。那接下来是要述说这个得胜的经历啊，所以才开始说。那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下面的这一段都是下山里头所做的事情。那我就特别选两样事情，当中特别提到第一个嘛，就能力是出于基督的复活。那么接下来看到这个能力的关键因素，能力的关键因素就特别从这个医病赶鬼啊，这个你说是病吗？癫痫好像是一个病啊，但是其实这个事件的背后却看到有一个邪灵。那我也不敢断定说是不是所有的癫痫都一定跟邪灵有关啊，因为最近在牧者的群中，就是也有一位蛮德高望重的一位老牧师苏牧师，我们当中有好多人认识他。他中风之后脑部出的一些状况，最近几度都出现癫痫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都在治疗当中啊。今早的消息是算是手术过了，手术是成功，但是过程还是有待观察。那么之前几天所出现的一些癫痫的状况，那所以癫痫当然是一个疾病，是一个困难，是一个困扰，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一种现象当中，那也是可以是一个背后有一些邪灵的一个的工作。那么当这个事件出现的时候，门徒本来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来做医治释放嘛，就是要来做，可是在这一个事情上，在这一个个案里头，看到门徒好像没有办法做不到啊，没有办法赶出这个鬼，所以当下耶稣就提了两样事情，就在整个事件当中提出了两样事情。就在第二十节，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Okay. 那这一色列的鬼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所以这里提了两样能力的一个关键的因素。第一是单纯的信心，所以这个单纯的信心就是他们下山之后啊，就面对人的需要，面对有人被捆绑被辖制，可是他们没有办法赶不出去。所以当耶稣就提到这个单纯的信心能够移山，那这样的一个信心能够移山，这句话我们怎么去理解呢？如果从字面来理解，那么就应该在耶稣的福音书里头，我们会看到哦，那里有锡安山啊，有什么他伯山，有什么基利新山，本来在这个位置的，后来变成在那个位置哦，不应该发生好多这样的事情，哎，可是没有啊。所以事实上，我们看到耶稣在讲的这句话，其实也不是单单在讲说 ，OK， 我要讲说是一座山从一个地方被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用单纯的信心，那就运用这样的信心，耶稣就示范这样的信心。其实显然也不是，当然超自然性要发生可以吗？当然可以，就是一个地震就真的把山移开了，本来山在这里的沉下去了，变成是在那里了，那可以是这样子。可是在真实的状况当中，我们知道人生有很多大山，一个经济的困难是一座大山，一个婚姻的困难是一座大山，一个人际关系的困难也可以是一座大山，没有办法挪移的，没有办法突破的，不可能改变的，疾病也是啊，医生说绝症了，不能了，其实都可以是一座大山。但是当中说的单纯的信心可以移山，那这个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我们也常常看到也经历到许多生命的问题就是这样子，好像大山被挪移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所以单纯的信心，这个真的很宝贝。啊，我们教会上个礼拜五所发生的一个个案，就是有一个在发生在圣港啊，一位姐妹啊，过马路的时候被巴士撞倒，结果后来就严重的受伤，结果去了医院不久后就去世了。那我们在国外，可是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消息，我其实不认识他们，因为听说他们来了教会有一两年的时间，但是从来没有进来聚会，只是带孩子来，那他们就在外面。那么后来当两天前我们去探望他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师母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带过他们做节制祷告，师母自己都不知道，她只知道有带过丈夫做祷告，而妻子好像没有。可是后来她丈夫说有，而且她的亲戚也说有，他们当时也在场啊，所以可能师母为很多人祷告忘记了，就是也为她做过节制祷告。那么就这样子给我们当然一个安慰，就是他们已经算是都信了主。可是当这个姐妹的去世，丈夫留下两个孩子，一个一岁一个三岁，就是非常不容易非常困难。所以当我们去探望她的时候，抱着一种要怎么样去鼓励她，怎么去安慰她，可是没想到在探望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一个很大的力量跟安慰，真的是从神而来的。这个从神而来的，而且是在一路谈话当中，他自己开始调整了很多他的人生的计划，他过去对工作对家人的计划完全调整过来。当他一调整之后，他讲完了，我就说其实你的这个观念岂不叫做先神后人再大地吗？你是听过这个观念吗？他说没有，这是什么来的？我说你现在所做的决定，你现在的思想跟你现在，他说他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一定会很困难，可是没想到他说他出奇的平静安稳。过去他经历过婆婆的去世是哭了3个月，因为他人生很悲惨，所以一个亲人的离世对他来说是一个天大的绝望。可是在这一次的经历当中，他竟然是可以那么大的安慰，虽然未来的路还不知道要怎么走。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就是一个开始用了一个单纯的信心就开始经历依靠神怎么样来帮助他。那么这是第一个秘诀。那第二个秘诀说到是禁食祷告，所以这里说到祷告禁食或者禁食祷告，就看到赶鬼的方式有很多，有一些赶鬼是真的是凭权柄，神给我们这个权柄啊，我们基督徒就有这个权柄，就是奉耶稣的名鬼就要出去，就是基督徒有这个权柄。可是有一些情况你会看到在这个个案里头却说到是要祷告，就是说不是你，是神来做，而且你要神来做这个事情，你要很深切的深入的去祷告。所以就看到这里就说出了这两样事情。好，那最后总结来说，那我把下面的其他事件就有归纳在总结这边。整体来说，从这个上山的变相最终带出一个要听神的话，听神的话，你见过神的荣耀，你遵行神的话，然后你下山，我们面对我们的人生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就是那个能力是来自信心，单纯的信心，来自祷告，甚至要禁食祷告。然后这样的一个有真理听话的人是一个守规矩的。所以当下面说到纳税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形容为一个就是守住权柄下的一个规矩。所以你既然活在一个制度，活在一个国家，活在一个权柄的一个的体系底下，有这个权柄下面的一些规条，那我们就要遵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见证啊，生命的一个榜样。所以天上山的时候固然有天上的法则，有天上的权柄能力，可是当来到地上的时候有地上的制度，地上的规条，那我们就要守住地上的规条跟制度。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跟品格。所以当来到这个季节更深的讲的 每一个基督徒要活出来的就是一个真品格，一个真的生命，所以就是要听主的话。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说，来晨祷就像是上山，我们在这里听神的话，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在这里祷告，然后当我们离开晨祷，离开晨祷忏悔之后，就像我们下山，我们就面对我们的生活。当然我们的生活有各式各样的，有，可是各式各样的生活，你会发现困难来到，我们需要一善的信心，问题急难来到，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祷告，甚至要禁止祷告。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而在这个过程里头听神的话，活出真实的信仰啊，这就是今天的晨祷这一章所给我们的一个领受。上山领受，下山服侍，来晨祷领受，走出晨祷，我们就说要活出我们的一个真实的信仰，有生命，有基督真理的一个信仰。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就一同来敬拜。